ใจ
枯骨复生中的创造与拯救。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们来到主你的脚前，来向主你献上感谢，献上孩子们的清白。孩子们真是祈求主你的灵在孩子们中间来亲自的来带领孩子们。主啊，你的灵当日如何在先知以西结的身上这样子来向他说话，主啊，也求主你的灵今天向孩子们众人来说话，让孩子们从主你的话语里来认识你，认识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主啊，你在往日的这样子的作为，求主你在今时仍然在孩子们中间来彰显。孩子们感谢赞美主，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告。那我想以西结书这一段经文实际上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枯骨复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段这样子的经文，也是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意象。那所以对这段经文的话，我不会太多的来每一句经文来做详细的解释，但是我们会在整个的开始之前，我们会先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还有它的结构。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它的经文背景。那个 PowerPoint 可能要麻烦一个，对，经文的背景。那首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南国犹大亡国以后，在以色列被掳归回之前，这一段时间是他们整个国家灭亡，然后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离开神的应许之地这样子一段时间。那在被掳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民对个人来说，他们的这个生命受到威胁，那对这个整个的国家和民族来说 国家灭亡了，民族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这样子约的关系也破裂。因为在旧约之中，我们知道这个土地的应许和约是紧紧相连的。当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也是一个表示他们和神之间约的这样子的关系的破裂。那当他们从这块土地之中被剪除、被赶除出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像是被剪下来的枝子。所以这是非常黑暗的一段时期。那从以西结书整个这个书卷来看呢，这以西结书有四大意象。那我们下一章，有四大意象。那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最开始以西结书第一章就意象，第八章，然后还有第四十章，那第三十七章这个是第三个意象。那第二个意象呢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那第四个意象呢是神的荣光重新充满圣殿。这个枯骨复生这个意象正好介于这个第二和第四，也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和神的荣光充满圣殿这样子中间。那我们看到这两个意象，第二和第四这两个意象有一些共同点，就是都谈到了神的荣耀。像神的荣耀是以西结书里头一个很重要的这样子一个主题，那圣殿也是他非常关心的，也是一个主题。那不同的是在第二个意象之中是离开，而第四个的时候是重新来充满。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在三十七章的这个枯骨复生的意象是在这离开和充满重新充满之间一个转折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神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从被掳到归回，从审判到复兴，从分离到和好，这样子一个转折。我们再接着下一章看，从以西结书里面，有学者把它们分为两个部分，前面一些部分是审判的信息，那从33到48章，主要都是在讲一个盼望，它的主题信息就是盼望。那以西结在这里提到是被掳的民要归回，那圣殿要重新要建造，要有神的荣光重新充满。那枯骨复生也是这其中的一个信息，那也是盼望的信息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枯骨复生是一个盼望的这样子的信息。对经文背景，我们下一章有一个小节，我们会看到这一段经文它所处的背景，就像以西结书37章11节里面说的，以色列家说的，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这可以说是他们最黑暗的最低谷的这样子一段时间。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当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这样子面临这样子灭亡的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实在是就是看不到希望，所以他们说指望失去了。刚才有姐妹问我，刚才放的那首歌是什么歌，我跟姐妹说是以色列的国歌。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在这里，是因为它就是跟这个以西结书37章11节是相关的。这首国歌名字就叫 The Hope， 就是希望盼望。那这37章11节里头说我们的指望失去了，但是他们在写这首国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指望没有失去，我们的盼望没有失去，这是他的一个主题。所以那首国歌的名字叫盼望，如果待会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再看一下那首歌。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背景，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蛮有盼望的这样子一个转折点，是以色列民族从被掳到归回，从灭亡到复兴，从与神分离到与神和好这样一个转折点。那这是它的背景。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和内容。它的内容实际上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所以在这里我都是简要的来介绍一下它的结构。 您会看到我常常会把一些经文对比的来放，那也是这一次这个整个这个那各个课程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就是对比。不光是以西结书里面自己的对比，也包括以西结书和创世纪或者是和出埃及记的对比。接下来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这样子两行相对比的。首先我们看一下一到十四节，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一段经文。那我们看一下首尾这两节，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 highlight 这个黄字，所以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这里面提到他的灵。那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也是说到，就是神说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我们看到首尾两节都有说神的灵，这是一个呼应。然后再接着看下面那个绿色的 highlight 这个字，第一节里面说将我放在平原中，这个放在原文中和第十四节里面说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这个安置放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当我们从中文看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不到他们是相同的，但是在原文里头就会看到，哦，他作者或者说神特意的把这样子的重复的话放在一个一段经文的句首和句尾，这样的话就像是一个括号一样，把这一段的经文括在一起，让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这十四节经文呢，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我想可能也很多人也会看到它是一个明显的两个部分。那第一到第十节是哭苦复生，那第十一到十四节讲的主要是以色列的复兴。那在前面十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两次的预言和预言成就的过程，以及哭苦复生它中间两个步骤，这个在大纲上大家已经有看到。那我们接着就具体的来看一下在经文中。那在前面这十节里面，一到三节我待会儿再说，四到十节它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子一个段落。那我们也看到第四节和第九节都在重复比较相同的话。第四节说，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那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我们看到都有神在命令先知来发预言。所以紧接着在第七节和第十节，我们就看到先知遵命发预言，这是两个就是很明显的这样子一个模式，就是神发出命令，然后先知就按照神的命令来发预言。这两次的预言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六节实际上在第五节就已经有说，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命令先知来发预言的第一个内容。那紧接着我们就看到先知遵命发预言，那其后的结果就是谷和谷相连，当然有响声有地震，然后是谷与谷相联络，然后谷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我们看到神第一个这个命令先知发预言的内容好像是成就了，但是又好像还不完全，因为我们看到第八节后面有一句说只是还没有气息。那紧接着第九节再一次发预言的时候，那这个神就对先知说要对气息，要对风发预言，这个风也是气息也是灵，他们是同一个字。那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那在第十节我们就看到气息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所以就看到两次的预言，到第十节的时候主完全的成就。这两次的预言之中也包括了枯骨复生中的两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我们很明显就看到，就是在成就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骨和骨相互联络，骸骨上长了筋，又长了肉，然后又有皮附比其上，那这时候还没有气息，所以还没有气息成了一个停顿，让我们看到这第一步已经完成了，有形体但是还没有气息，还没有生命。那在第九节和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气息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这是第二个步骤，也就枯骨复生，有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两个步骤。而气息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气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在这四到十节里面出现了七次。我们在中文里面可能会看到可能数起来没有七次哈，因为里面的风也是气息这个词，四方的这个方也是这个气息这个词，因为它的原文也是风，所以应该是我看，是七次吧？我记得我数的是七次。OK， 好，那这个气息这个词，待会儿我们还会再重复的讲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气息和生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第八节的时候说，只是还没有气息，那个时候这些骸骨还没有活，那没有气息就还没有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希望大家也能够同样的看到。那我把第一节第一到第三节放成一个段落，来和第十一节来作为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可以说是两个部分的开头，一到三节呢它是整段这个意象，整段经文的一个引言，介绍了这个意象发生的这个过程和背景和地点在哪里。第十一节呢是从十一到十四节这个段落里头的一个前言。那我们看到一到三节和十一节之中有一些很相同的地方，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highlight 的地方，骸骨这个骨头这个词在这两个地方在反复的重复，两处就在相互的呼应，而枯干这个词也是在两处在这里重复。那第一到三节的时候是在说枯骨复生的意象，但是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就不只是在说枯骨复生的意象，而是在把这个意象再解释出来，是在指着以色列全家来说的。所以这个骨头枯干不再指的说是看到意象之中的枯骨，而是在说以色列全家。所以接着我们看一下第十二到十四节，那他们这三节里头有一些相同之处，我先 highlight 出来，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字体。那在第十二节里面说，我的民啊，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在第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话，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当然在原文里头这个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就是当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意思。那第十二节中我们看到有说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那第十四节说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这两个词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相似，稍微有一点点不同。那我们接着要看一下它的不同。那这个进入在十二节里面说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但是在第十四节里面说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这个安置我们刚才有说它跟第一节里的放在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可以说是跟第一节是一个首尾呼应。另外安置这个词呢，它也有一个休息安息的这样子的意思。那这里也可能是神在预示的，他要让以色列民可以安息在以色列地，在应许之地可以安息。那这是一处不同。在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里头，我们也看到黄色 highlight 这个 自己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我刚才有说到，在第十三节说，我开你们的坟墓时，当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十三节十四节中，在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也是在这一到十四节之中出现了三次的这样子一句话。枯骨复生和以色列的复兴，神的这样子的作为有一个目的，是要让他们来认识神，认识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那还有这个绿色字体的部分，那十四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个是十二节里头没有的，但是我们一看到这个，马上就会想到前面一到十节里面一直在说，我把气息放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活了。那气息和灵是同一个字，在原文里面。那所以这是在重复前面枯骨复生的这个意象，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是紧密相连的。枯骨复生的意象不仅仅是指的一个复活，而是指的以色列的这样子的复兴。所以这是对这个经文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枯骨复生中创造的信息。在这一段里面，有很多是拿这个枯骨复生中的经文和创世纪神创造人的这样子经文有的对比，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原文的地方是我们用中文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不到的，所以呢特别的拿在这里，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去记录，对原文有一个了解。那首先我们看在神造人和这个枯骨复生中，他们都有着相似的步骤，都分成两个步骤。那刚才枯骨复生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和骨与骨相连，然后骨头上面长筋长了肉又有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气息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那在创世纪二章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人，那用尘土造人的时候，这个造是塑造，塑造人的形体在先，然后第二步才是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看到有两个步骤，也是先有了形体，后有了气息。我们要看一些相似的用词，这里面就涉及一些原文。在刚才我们念到的这创世纪二章七节里面说，耶和华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个吹字我们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九节里面同样看到这个字，这里说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这个字呢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出现次数很少，总共只出现了十二次，其中三次在以西结书里面，所以它用的很少。当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就会下次就会想到说，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时候也是这样把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回想。当然我们会知道它其中会有一些不同，所以我想在我们看到这些相似的地方的时候，可能大家心里头也会同样的在对比说它其中的不同在哪里。那另外一个相似的用词就是活，这个活了，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里面说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个生也是这个活，但是它是个名词，是生命的意思，生命的气息。那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活字呢是形容词，他们都是同样的一个字根，但是它表现的形式不一样，这是活人。那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里面，这个活出现了六次，都是动词，它都是同字根的动词。那我们可以看到反复在重复说枯骨的这样子复生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复活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那下面给赐给。那在创世纪里面，神有说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当然这个给在创世纪里面总共出现了150次，所以我不可能说一一的都放在这里。那这个词在以西结书中大家看到出现的次数更多，208次，它是在旧约书卷里头出现最多的一个书卷。所以可以看到它非常强调神的这个给，当然不是每一次的出现都是神给，但是当我们看到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这一段经文里头出现的3次都是神给，神给金，然后神给气息，给神的灵。那神是赐予的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明显的说我赐给你生命这样子神说的话，但是在以西结书这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是神是赐予生命，赐予生命气息的这样子的神。那再下面就是安置，安置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第1节和第14节都出现这个词，安置也有休息的意思。那最早出现这个词是在创世纪2章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最早出现的。那我们知道安置它可能不只是说地理位置，把它放在伊甸园或者把它们放在以色列地，而且也有说要让他们安息在那里能够休息。那下面一个词是骸骨，骸骨这个词骨头，刚才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1到3节11节都出现很多次，它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总共出现了10次，非常多，而且10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它最早出现呢是在创世纪2章23节，当神用亚当这个男人的肋骨来造了女人，把女人带到这个男人面前的时候，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时候用的骨就是这个骸骨的骨。那在以西结书里面所用这个骸骨，它表示的是完全没有生命气息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是表示的是一个完全的死亡。那我们可以说在这样子完全的死亡上看神怎样子施行完全的拯救。那紧接着又看到一个气息，我们说骸骨在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出现了10次，同样气息这个词也出现了10次，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在一个完全的死亡上面有完全的这样子的复活，这样子10次的气息出现。而我们追溯刚才看到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过程有说把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从中文来看的话，一定会讲啊，这也有气息，所以这两个的气息是不是同样的？从我们中文上面，我们就会说他们是同样的，但是从原文上面，我们会看到它有一点区别。那两个词是两个不同的这样子的希伯来文，但是它们同样是表示气息的意思。在创世纪里面的那个气息叫 Neshama， 那在以西结里头的叫 Ruach， 两个不一样，但是它们是同义词。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经文，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相通用的，那都表示是耶和华神赐生命气息。而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神所赐的生命气息我们看到神在人的生命上有绝对的主权。神可以，我们有一些经文我垫在底下的小注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拿到 PowerPoint， 可以回去再仔细的看，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但是我们看到有些经文是神收回气息人就死亡，那神赐予气息人就有生命，这样子我们看到人的生命完全在神的这样子的掌管之下，也跟神所赐的这个气息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我们中文里头说息息相关啊，就是也是这个气息。所以我们从这些对比之中，在一些相似的这样子的之处，我们会思想这两处的经文，那它有什么相同的主题呢？我在这里头看到的是生命，所以我把我自己在其中看到的先跟大家分享，待会儿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看大家在其中有看到什么样子的相同和不同。我看到这两处都在讲生命，创造的时候创造生命，而这枯骨复生是从死从枯骨到复活的生命，而神都是生命的主，是赐生命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神突出的是神是创造的主，而在枯骨复生中是突出的他是有能力使枯骨复活的这样子的神。那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下这个安置，这是又是跟伊甸园里头的安置有一个小小的对比。在神创造人以后，那他就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但是在人犯罪以后就被逐出伊甸园，离开了这块土地，是神赐福的土地。而枯骨复生的经文的背景呢，我们知道是他们已经被掳离开了这样一个应许之地，但是在枯骨复生之中，神赐下来的一个应许是要重新把他们安置在应许之地，所以它是一个相反的这样子一个恢复的过程。在伊甸园因着人的罪而失去了这样子的土地，失去了这样子起初的安置，在枯骨复生中要重新的恢复，要把他们重新安置在应许之地。所以把这样子一个对比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的盼望是何等的大。那接下来我们要对比一下出埃及记，不知道大家看枯骨复生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出埃及记。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会有一些很相似的背景。那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埃及，是在外邦之地。而在以西结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哪里？他们在巴比伦，也是外邦之地。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奴隶，为奴之地，只是他们在那里受压迫受欺压的地方。而在以西结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掳的人，他们同样这个境地都是非常悲惨的这样子的境地。而他们境况，我们看从经文上头，在出埃及记里面说，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实在是很苦。一句里头就出现了两个苦。那在以西结书37:11里头，他们说什么？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说他们有一个相似的处境，都是非常的黑暗，看不到盼望。他们被压迫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没有任何的希望，这样子相似的背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37:1-14中一些用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出埃及记的影子。那首先第一节里面就看到耶和华的手，那在原文里头是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们从中文看的话就不会想到是手，但是我们那个括号实际上括起来了，说原文是手。那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那手这个词在出埃及记里头也常常的出现，像出埃及记9:3里头说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所以我说神在3:19-20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们才容你们去。是一般来说呢，在圣经里头旧约里面手 膀臂、手臂，这是象征着一种能力，或者说权柄。那在埃出埃及记里头，神通常是伸手来攻击埃及人，但是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他耶和华的手不是来攻击先知以西结，而是他的能力在先知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中间有相同之处。他用了耶和华的手，让人想到了出埃及记里面神的手大能的作为是怎样子在施行这十灾来攻击埃及人，但是同时又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同样在枯骨复生的时候同样在这里存在。那接下来是知道，我们中文好像对知道好像不是，就觉得知道就是知道，不会很在意，但是希伯来文这里面常常的在重复这个词。在出埃及记里面二章二十五节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在想神知道人的苦情。这同样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三节的时候，当耶和华神问先知说这些骸骨枯干的骸骨能够复生吗，那先知的回答说主耶和华啊，你知道，你是知道的，那你知道。所以我们同样看到这里面在说神知道，神知道人。那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神要人知道神，在出埃及记六章七节里面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而在这个希伯来书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里面，这个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出现了三次，神是想要让人知道他的，这是贯穿圣经旧约新约都在强调这样子的事，神要让我们知道他，他发预言和预言成就都指向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知道他。那有学者说神是自显的神，他要把自己来彰显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作为，能够认识他。那下面一个词那在中文里头就更看不出来了，所以我列在这里，上来。上来可能大家就觉得这很简单的一个动词啊，就是上来啊。那在创世纪五十章约瑟在临死时候对以色列的子孙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上去是要指的什么，是指从埃及地要搬回到迦南的应许之地，它就是从地理位置和属灵上头都是在说上去。而在出埃及记三章八节里面重复这样子一个主题，神对以色列民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里，他们出了那地，那这里的出也是上来上去，就是领他们上去。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是同样的翻成了出来，和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实际上是上来，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我再一次想要说的是，这个上来如果从埃及地到迦南地的话，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一个上去，但是从巴比伦到迦南的话呢，就不是地理上的上去，而是它更强调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上去，从这样一个坟墓之中上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从死亡的境地之中能够上来。所以这个上来这个词也是一个很有盼望的词。那还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我的名。然后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个词吧，我的名，我的子民，我的百姓。那像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我的百姓是神和人的之间的关系，神自己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是神 神是在宣告他和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而在结书37章里面也同样在重复这样的词，说我的民呐、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同样的，让我们想到一看到我的名这个词，就会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跟以色列民这样子一个互属的关系。那下面是一个短语，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话也很熟悉哈，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3次，而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了122次，所以这是以西结非常爱用的一句话，主耶和华如此说。那在出埃及记里面稍微有点不同，它是说耶和华如此说，或者说这样说，也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或者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如此说。但是总的来说，它都是一个先知性的语言。摩西也是神兴起来的一个先知，而以西结在这里当然就是更是神兴起来的先知，在借着先知在对神的子民说话。而且这样子的强调也是表明他们所说的预言是主耶和华所说的话。那接着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们这个最早应该是看到是在出埃及记里面，那很清楚的一节是出埃及记6章2节里面，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而在以西结书中，这个不是一个单独的这个片语，但是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看到它也是神的一个自我宣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我是耶和华在以西结书中出现了86次，那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了17次，在利未记里头有52次，其实都非常多。那神是这样子自己的启示他自己，而且真的是用他的行动来彰显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相似之处，实际上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头看到很多和出埃及记相似的地方，那也有相似的背景，我们看到它其中也有相似的主题。第一个就是神应许拯救，神应许拯救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面是拯救他们出埃及，但是在以西结书这个枯骨复生之中是应许拯救他们脱离这样子的被掳之地。那第二个就是神应许进入应许之地，那在两处的经文应许之地都是指着以色列地，那我们或者可以给它放得更长远一些，在更长远的应许，更永远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之地。那最后一个相似的主题就是认识神，这也是整个圣经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耶和华神。好，我们在看过这许多的这个相似以后，我们可能不禁就要思想，为什么在枯骨复生里面会有这么多创造的这样子的语言，有这么多出埃及记里面拯救的语言，到底在这里出现这些语言是什么意思呢？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有什么样子的信息呢？我自己先说一下我自己从中的领受，那也希望待会儿能够有时间请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从中的看见。我自己是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在反复思想这个意义，我想到中国有句话说温故知新，有听过这句话吧？温故而知新，我们思想回顾以往的事情，就能够知道现在的事情，可以更了解现在的事情。但是我给这个有一个稍微的一个调整，叫温故的更新，不只是知道，而是神要更新。所以我们看到温故在这里头，温故是回顾了神的作为，而我们看到枯骨复生中一次一次出现这个神造人， 当我们创造的这些语言的时候，我们想到他是创造神。当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出现了特殊埃系的这样子的经文，神拯救的这样子的经文，神的应许，那我们就想到他是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子的神。我想以色列人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敏感，就好像我们听到一些中文的典故，我们会马上就想到哦，这个典故后面的意思。当然这个可以说是对于以色列人也是他们的这样子的经典的一个回顾，引经据典来说明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同时回顾这些事情也是一个重复，而现在好像网上常常说重要的事情重复三次，是吧？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它有一些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那是一个强调，也说明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而在这样子不断的一个重复里面，也是在建立这些以色列人的信心。当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实在是看不到盼望的时候，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回顾来回想过往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在历世历代的作为，来让他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来建立他们的信心。那接下来就是更新。为什么说更新不只是知心，而且是更新神对神的认识，更新以色列民对神的认识。神不仅仅是创造的神，不仅仅是以前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出埃及的神，而且是在被掳之地要带领他们来回归到以色列地的这样子的神，也是能够使枯骨复生的神。所以更新他们对神的认识，也更新他们对神的信心。因为在被掳这样子一个地方，是他们以前没有经历的，是他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困境。但是在这样子的困境之中，神要更新他的作为，他们要看到神要做新的事情，还同时他也要更新他和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以前的约的关系破裂了，以色列民被逐离开了这样子的应许之地，但是现在神要跟他们立新约，这样子的一个立新的约的这样子的话语，在36章、38章都有在这样子重复，以及耶利米书也都在说要跟他们立新约，他要更新他们这样子约的关系，要重新的来做这样子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仅仅是昔在的神，是他还是今在的神，而且是永在的这样子的全能神。他在过往这样子的作为，他现在还在做，而且是行做更多奇妙的事，而且他在将来还要做更多的新事。所以我们说是更新，在借着这样子枯骨复生之中能创造的信息，拯救的这样子的话语的这样子的重复，神在重新的来把它彰显给以色列民，也彰显给我们。那我想实际上今天我们说这次的大会的主题是活出时代感的基督徒，我们也常常是活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会想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当我们在自己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也回想一下过往在历史历代神的作为呢？实际上我觉得在旧约新约里面，新约也常常在引用旧约，旧约的时候也不断的在重复神在古时的作为。那当我们不断的这样子重提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神在我们的心里的这样子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启示，给我们的带领会更加的坚定。而且呢，不光是在古时的作为，在我们现在神也在我们身上在做他的启示。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这样子的经文好像已经过去了，创造的主只停留在创世纪了，拯救的主 拯救出埃及，那就停留在出埃及了。那使枯骨复生的这样子的神，他是不是也就停留在这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这一段了呢？实际上我们在回想这样子一个过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停留在那里，神是跟随这整个的这个时代一直与我们同在的神。虽然我们现在处在了一个不同的时代，但是我们知道神仍然在我们之中在更新他的作为。所以无论我们是处在什么样子的境况，也有时候也许是觉得也是像他们这样子很黑暗很没有盼望，不管是在家庭在身体还是在工作还是在服事上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觉得无助没有盼望失去这样子对神的这样子信心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温故更新，来思想神的作为，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曾经在我们生命之中做过的这样子的事，他是怎么样子带领我们来信靠他，怎么样子来带领我们生命的成长，然后他又怎么样子又会在我们生命之中继续来做这样的启示。我相信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他现在在我们中间，将来也会在我们中间，然后一直成就他的美事。那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是还有一些时间，可能我们可以听一下我们的那首歌，然后给大家一点时间预备一下，也来分享一下你们从这样子一个对比，在回顾创造回顾拯救的这样信息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看见，好吧？那我们有这样一个时间，大家可以 relax， 然后也可以思想一下。这个歌名就是 The Hope， 那它都是吸过来的哈，所以没有关系，大家就听就好了。 有没有弟兄姐妹想要分享一下对于枯骨复生，当你看到神的创造，看到这些拯救的这样子的语言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看见，或者说这样子的信息你觉得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样子的意义，那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分享一下，你可以就站起来来说一下，或者把话筒给你。
我简单就非常好啊，我等大家如果有想分享的话我站起来我也尽量不录音啊，大家没有必要录音啊，可以自由的发挥，如果你刚有问题的话我们老师在这边可以给你们稍稍提示一下啊，那有问题的话或者不懂怎么发问的话，我们老师给你们提些问题的去分享一下
哦。好吧，我想